布
啊，般若布里面所讲的道理就是这些啊，就是转教、复财、永通、淘汰，是般若里面的意义啊。那么布中所用的教呢，此教啊，此般若中所用的教是什么？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再讲下。讲般若时，就是见末，见末在见教里面第三段，在五识里面就是第四般若时。前面讲次说般若转教复财融通淘汰，这是说明部啊，般若部里面啊，他所说的意义是些什么东西啊？就是转交复财融通淘汰啊。其次说，此般若中不说藏教，代通别日，正说原教，这就是说明部中用教啊。般若部里面所用的法华四教，是那些呢在般若教典里面啊，般若中不说藏教，法华四教里面般若里面没有藏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闻的教义在里面，纵然有啊，它的用途有两种，一种啊是会归摩诃焉，把声闻法在般若里面说的通通把它会归大乘，通通会归大乘，这小法即大法啊，这融通啊，就是会归摩诃焉，这是第一个用意。第二种重说重述，就是说在声闻啊阿含里面曾说过什么什么啊，例如说三十七道品，站在声闻说是声闻法，站在菩萨道说就是大乘佛法啊。那么四地法也有大脚啊，那么等到后文呢，法华四教地里面就有说明，所谓四地有生灭四地、无生四地啊、无量四地、无周四地。生灭四地当地就是藏教啊，这声闻法啊，无生四地以下就是已经是大乘佛法了。所以纵然说小法会归大乘的用意啊，或者是重复叙述在声闻里面曾说过什么啊，那么把声闻法说出来会归大乘，这是融通，这是第一种的意义。重复叙述在阿含里面说过什么样的教理，声闻里面如何说啊，这是重述，不是哪来在般若里面有什么用途啊，只是重复说过哦。比如说跟这个小孩子长大了，长大了你跟他说你小的时候如何如何呀，可是这个时候他不是小孩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三四岁四五岁啊，那么他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如何如何，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了十七八岁二十岁了，那么这个父母跟他说你呀小的时候如何如何呀，或者是你小的时候喜欢哭啊哦，那么如何如何，那么这个时候跟他说的那是只是说他小的时候的事情，并不是说他现在啊，这是重述重说，重说他从前啊在小的时候情况如何啊，并不是说他现在，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就是说在般若里面没有说藏教，不说藏教啊，但是他有通别圆三教的教义，通别圆三教当中主要是说的圆教，所以叫做代通别二，正说圆教。这个二啊就是通教别教，代就是兼代，这个代就是兼代，兼代说明通教别教的道理，代通别二，兼代说明通教别教的教理，而主要是正说原教，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原教的教理，这是它的目标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般若里面主要是说的原教，法华四教里面的最高的原教的教义，但是里面带有通教，三圣的通教啊， 独步散发的别教是兼带有的正说原教的教义。那么这是第一段约布教啊，说他这个波罗布啊，它里面的教典内容是讲些这个四教里面是属于哪一类啊，就是不说藏教啊，带通边而正说原教。下面是约十位啊，约这个日照的时间分的阶段啊，跟这个五问来说明，就是先说十，月十的雨中时第四十，月时间论这是第四十，那么就是日光普照大地的啊，照平地的时间的第二段啊，方等时是十时啊，般若时就是将近日中的时间啊，雨就是将到日中啊，雨中就是将中未中，要到日中还没到日中这段时间，以我们十二时辰来论呢，就是四十，神似无就是四十。月问，这从生数出熟数，此从方等之后出摩诃般若，是熟数问。月五位来说，就是从生数进一步再至，成为熟数。生数的味道比熟数更熟深了。月香山次第，教理方面香山次第，就是方等以后，既然说了大乘佛法，但是恐怕他又升起执着，对大法又升起执着，所以要破除他的执着，是般若，就是荡涤他的这个执着的疑情。那么由此进一步他所得的受用就更大了，所以越根基说就是所谓论浓淡啊，熟熟的味比生出更浓更好啊。那么这就是从方等之后啊出摩诃般若，就是说方等以后就说般若啊，并不是说般若从方等出啊，只是说方等以后就说般若。那么在五位里面，这是第四熟数位啊。下面第三因经证，就是引证这个法华经信解品里面所说的啊，来加以证明，引证这个经文来做证明啊。正文里面就是信解品云，就是第四页翻过来，信解品云啊，世时长者有疾，自知将死不久，于穷子言，我今多有金银珍宝仓库隐逸，其中多少所应许宜。这是经文，这是所应的经文啊。法华经信解品里面，就是由上面的露出无难心相体性之后，接下去的经文就这样说啊。事实就是经过方等以后的这个时间啊，长者就是比佛呢啊，长者有疾，就是人到年老啦，免不了要生病啦，有疾就是比方生病，这个意思是比佛化缘将近，他一起度化众生的因缘将要结束了啊，比喻他的化缘啊，化度众生的因缘将要结束之前的情况，好像人老了生病啊，所以叫做有疾，这个疾就是指生病说。那么既然有病呢，生老病死，病跟死是连珠的啊，既然到了这个老的病啊，距离死就不远了，所以长者自己知道将死不久啊，觉得自己距离这个死的时间呢没有多久了啊，那么因此之故，他就叫这个穷子啊来做当家了，替他办事了啊。于穷子言，就对穷子说，我今多有金银珍宝，我现在啊，我家里有很多的财产，有金有银 有种种的珍珠宝贝啊，我的仓库里面呢装的满满的，银呢就是满溢，满到要流出来了叫做溢，水满满到流出那叫做溢啊。我的仓库里面金银珍宝等这些东西啊都是装的满满的啊。那么其中就是这些仓库里面所有的金银珍宝等等的财产种种的物品有多少，应取的应给的所应取宜啊，取出来或者是有给人啊，那么这些事情啊你都替我做啊，我老了身体不行了生病了啊，不能办事了，那么现在啊你就好像我的儿子一样了啊，我的家业啊现在你要替我办了，叫他当家啊。那么虽然当家呀他还是不敢认为这是我的啊，只是替长者办事而已，以这种精神在办啊。那么这个穷子啊，他虽然是替长者办事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替他办，但是他还不敢认为是我的。那么这个金银等物啊，这些比方都有表法的意义啊。那么在法华文句里面的解释说，金比中道之理，金最殊胜了，金是比中道之理了，圆融中道之理。银比真地理啊，银是白的，比真地理啊。其中多少所应取一珍宝是比其他的一切佛法了啊，所有的一切法门通通都用珍宝来比方啊，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就是珍宝啊。那么仓库比作定慧，仓是定啊，库是慧，定门像108个三脉啊，这是定门。慧好像般若里面所说的空离18空20空啊，那么空离有18种等等啊，那就是慧门啊。仓库就是比作定慧法门，定门慧门啊。其中多少理本来没有多少啊，但是越种种法门就有多少，例如说三脉详细分别有108种啊，空本来只有一个，可是越对峙的那些执着类别很多，所以有18空20空等分别，显示所破的这个执着呀啊种类很多，所以叫做有多有少。理本来一个并没有多少，但是越他所破的啊有多少。那么所应取宜怎么样的应当取应当宜啊，还有这个多少比作这个般若里面所说的广略法门，比如说广说详细说的就是多啊，略说的就是少，多少就是广略啊。法门里面所有所说的有多有少，有广有略，那就是其中多少。取就是自己修行，取来自己修行啊。于就是教化众生，给别人，于就是教化众生，所应取于就是教化众生，取来教化众生啊。于就是化他，取就是自行。那么这就在这些比方里面呢有表现这些道理。下面就是根据上面的这个比方啊，性解品里面的经文的比喻啊，显示他声闻人到了般若时所领会的意义啊。此领何意？上面引证的这些经文是表示他声闻人领解什么意义呢？答：明方等之后，自说般若，般若光辉。即是家业，空生生子受子转交，即是领之等也。这就是说明啊他所领的意义啊。大夫说就是说明在方等时之后啊，其次说般若时，般若就说明这个 般若智慧，观是修行啊，慧就是以般若智慧来修观啊，就是般若观慧。般若观慧啊，就是佛的家业。到了法华，法华时附家业，并不是另外有什么家业附给他，就是说般若把这个般若的理啊，使他通达了，得到真实的受用，那就是附于家业。所以佛法里面戒定慧三不漏学呀、慧学才是真正究竟的佛法。因为戒与定啊，其他的宗教也有相似同有的地方啊，只有般若智慧任何宗教都没有的啊。所以佛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般若慧啊，般若就是佛的根本法啊。那么这个法华时所附的家业就是这个般若啊。那么因此把这个般若观慧交给他，就是等于把家业交给他，叫他去先去做当家，办这个家事，然后到法华就整个交给他，说这就是你的啊。那么前面说过转教复财啊，这里就是比方像空僧，空僧就是须菩提，人的名字了，佛弟子解空第一的须菩提。须菩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也翻作善现啊、也翻作善极，也翻作空僧。因为他是出世的时候啊，窗户都现成空了，一会又满了啊。那么出世的时候窗户现空，显示他是解空第一，所以因此他有一个别名叫做空僧啊。那么就是空僧就是须菩提。般若会上因为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由这个须菩提代说转教菩萨的这个事迹，在般若里面说的最多啊。身子就是舍利佛，身子就是舍利佛。舍利印度话本来是丘鹿啊，子就舍利佛，那个佛翻成就是子啊。但是这个舍利佛也叫做身子啊，就是好身形，他的母亲好身形，好身形的母亲的儿子，所以叫做身子。这个身是指他的母亲，舍利佛的母亲，他的身形啊，长得非常的美好，所以叫做好身形啊。他是好身形的人的儿子，所以因此称作身子。身子就是舍利佛。般若里面也经常由舍利佛转教菩萨啊，所以受佛的指命，受职就接受佛的指命，佛命令他哦，你去转教那些初学菩萨。啊，受子转教，即是领子等也，这就表示啊，穷子领会啊，知就是管理，这个知不是知道而已，这个知就是管理啊，就管理这个家业，好像做当家啊。他领接受，领是接受，接受长者的交代啊，他去办理他的家业，管理家务啊，做当家啊，所以叫做领子。简单说。到了般若时啊，穷子做当家了，穷子啊已经替长者做当家，虽然替长者做当家，他自己不敢认为这是我的啊，好像他只是替他做总干事而已啊，不敢认为是我的，所以必定要等到法华呀，才能够啊把这个家业整个真正的啊向大众说明，公开的交给他了。那么到这里为止，渐教啊，渐初、渐中、渐末，这个三渐呢、都已经说完了啊。顿教有顿教部，也有顿教相；渐教也有渐教部，也有渐教相啊。根据这个《教观纲宗》里面说。啊，所以说这个渐教也有两种意义。第一是渐教部啊，例如说渐初阿含，就是阿含经 是属于殿突啊，这是殿突之教。方等属于殿中，是殿中之教啊。那么般若属于殿末，也就是殿后，是殿后之教。一代史教里面所说的，凡是讲般若的，通通属归般若；凡是属于大乘佛法，除掉华严、般若、法华、涅槃之外，通通属归方等。这是殿教部，属于殿教部。第二就是殿教相，殿教相就是历劫修行断惑证真的位次，它的次第，一步一步的次第啊。例如声闻人啊，先修啊这个三资量，其次修四加行啊，七善根具足了，七方便位成就了，进一步才能证出国啊。出国之前就出国相，然后到出国，二国也有二国相，二国三国有三国相，三国四国有四国相，四国这个皆位分明。菩萨道里面也有皆位分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51个皆位分明啊。那么如果论这个见教的相状，不但是声闻法里面有，一切大乘佛法都有，不但一切大乘佛法都有，华严也有啊。你法眼经里面说实住实行是回向实地，这都是次第由次第的见教相。所以越见教相说通以华严也有啊，但是越不说华严里面没有见啊，是纯粹顿的。那么这是越这个见教论这个见教不以见教相啊。到这里为止啊，见教就已经说完了啊。那么关于这个见教啊，前面封科的时候，个人看自己的笔记啊，查自己笔记里面的这个科判啊。见教下面分三科，笔记里面的科判哈，见教里面有三科：第一总标，第二别师，第二别师就是分三段：见初、见中、见末。这个三件已经说过了，就到这里说完了。那么见教下面第三段有个总结，见教第三段有总结。这个第三段总结啊，看出正文，看正文啊。以上三位对华严顿教总名为见，这一行文字啊就是总结，总结这个见教啊。见教里面总结的文字就是总结上面三个阶段，三位就是乐、生疏、熟疏这三位，这三位就是对华严的顿教总名为见啊。前面第一华严是顿教，现在对顿说见，所以这三个见呢，通通叫做见教，总名为见，都是见教，都是有见字的。先说阿含，其次说方等，然后说般若，见初、见中、见末，这个很有次第的，到这里成为一个阶段。那么这到这里为止，就是这个总科呀，大科的总科里面，庚子下月十变教，月十变教里面呢，第一月前四十名次教。月前四十名次教啊，由第一证明，第二结起啊。那么这个证明里面就是第一顿教，第二见教，证明有四教，就是分四呢，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顿教，第二见教，到这里说完了。下面就要说第三化仪四教的第三秘密教，跟化仪四教的第四啊不定教。秘密不定这两个教啊，不再封科了，就顺着文字说明就可以了啊。第三秘密教啊，科判里面前面已经写过，就是化仪四教里面第三是秘密教，看着正文做个简单的说明。第三秘密教者，那么化仪四教的第三就是秘密教。这个秘密跟下面的不丁啊，第三第四
这两种教相的名啊，如果要详细说，应当是秘密不定。第四的不定教应当是显露不定，显露不定啊，因为这两种都是不定的，都是不定。但是这个秘密不定啊，只称作秘密教，后边的显露不定啊，只叫做不定教啊。所以这个秘密就是秘密不定，后边的不定就是显露不定啊。怎么样子分别呢？下文就有所说明了。先说这个秘密教，如前四时中，如来三轮不思议故，或为此人说顿，或为彼人说见，彼此互不相知，能令得一，故言秘密教。这就是秘密教的文字啊。如是照，按照前面事实所说的，事实就是华严、欧含、方等、般若，在这个事实的教义当中，佛说法如来三轮不思议化啊，三轮如来就是佛了，不必再说，前面说过了啊，就指释迦牟尼佛。三轮呢，就是身口意，身口意。身也现化轮，就是现神通，佛的身会现神通的教化众生啊，有必要现神通的时候，佛的身也现神通，身轮不思议啊。口也能说法，口说法啊，口说法叫做正教轮，所说的啊正法的言教，口说法是正教轮。意，佛的意也是见机，能够鉴定众生的根基，鉴定众生受法的根基，就是记心轮啊，就是由众生的根基，他佛的心中照得了了分明，应当要用什么法来度他，就说什么法啊。那么这三种啊，无论是现神通、说法、见机，都是能够使众生破除他的烦恼。啊，好像车轮呢、啊，能够把众生的烦恼破碎啊。这个车轮，圆圆的车轮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能够旋转，会转动，车轮会转动，是运转一。佛说法，把佛所听证的法转到众生心中，那就是啊运转一，使众生依法修行，断除烦恼。摧破他的烦恼，这就是这个摧颤意、摧斩意，把他的烦恼破碎掉了，消除掉了，就是能够使众生呢依法修行断烦恼啊，所以叫做轮，轮就是运转意、摧颤意啊，把他的烦恼把它破碎掉啊，消除掉。依佛的说法，依法修行能够使他的烦恼破除啊，佛度众生总不出这三轮。啊，我们众生身口意是三业，是在造业，佛的三业是在度众生，好像车轮运转不息，所以叫做三轮不思议化。不思议就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啊，思是心里面的思想啊，思维。意是嘴巴说的话啊，佛的三轮度化众生的这个情况啊，不是用我们的言辞能够表达的，也不是用心能够想得到的，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叫做不思议啊，就是不可思议。佛三轮不思议的教化众生的缘故，或者为这个人说顿教，或者为那个人说见教啊，或为此人说顿，或为彼人说见，在佛没有分别，平等而说，但是众生所听的就不一样了，个人所听的就不一样了。这个顿教众生的根性听到是顿教的法，见教众生的根性听到是见教的法。那么这里面就是包含大小偏远等等啊。那么随众生的根基所听所闻呢、啊、都不一样。 那么所听所闻的所得的利益不一样，但是福不相知。比如说张三听到的是顿教，李四听到的是渐教，而彼此所得的利益，张三不知李四得的利益，李四也不知道张三得的利益，彼此福不相知啊。那都能得利益，虽然不相知，都能得利益，叫做秘密教。这个秘密啊，就是彼此不相知，彼此互不相知啊。那么这个秘密教跟不定教不同的地方啊，只在这一句，只在这一句，互相知，互不相知，彼此得益互不相知啊，那就叫做秘密教。彼此所得的利益互相知，彼此相知道，那就叫做不定教，显露的，彼此知道哦。张三也知道李四得到什么利益，李四也知道张三得到什么利益，那就叫做显露不丁了。那么这只是越夫不相知方面说，就是秘密教，故言秘密教。这个秘密啊，就是彼此夫不相知而已，并不是有什么秘密啊。所以佛法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如果有人他在传法，说是门关起来不给人家知道的，这种的传法那不是佛法，佛法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而秘密是在众生心，众生那边，在众生彼此互不相知称秘啊。在佛没有秘密，佛没有秘密，佛没有意思要使他彼此互不相知，而有众生根性自然而然彼此互不相知啊。彼此互不相知的情况，那就叫做秘密教啊。下面第四，不定教啊，因为这个秘密跟不定啊，内容很像是，只是相知不相知的分别而已，所以要连起来说明清楚啊。不能说的太多啊，如果这个不把它说完停下来的话，后边要接就很麻烦了。所以接受就第四不定教啊，换一次叫做第四不定教。第四不定教者，什么叫做不定教呢？下面就说明了。亦有前世外中，佛以一因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此在如来不思议力，能令众生以见说中的顿一，以顿说中的见一，如是得一不同，故言不定教也。这就是第四不定教的话语。这跟前面第三秘密教的内容大致相同，所以叫做义，也是啊，也是有前面四十，华严、阿含、方等般若这四位，四个位就是指的这个卢乐生数手数，也就是四十，因为前面讲四十，这里讲四位，意义相同，只是文体稍微变通一下啊。那么佛说法的时候啊，都是用一种啊一种用意，一种原因说法。佛以一因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两句话出在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佛国品里面句诵有这么两句话。佛说法只用一种言因，一就是用一种言因玄缘说明佛的正法，但是众生的根性不同，随众生的根性类别不同啊，各个得到了解，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不但是心中的了解不同，而个人所有的言音说话的图画的言音不一样，但是他听佛说法呀，通通都能听得懂。例如说，如果是客家人听到佛说法，他听到佛说的就是客家话。火罗朗听到的就是火罗维啊，他听到佛就是跟他啊讲的火罗维、现在说叫做台语啊，实际上台语火罗维啊也不一定是台语啦，不见得啦啊。如果真正的台语，他们高山族啊这个原住民啊，他说我的才是真正台语呢，因为他先住啊啊。所以这个无论是闽南话、客家话啊，或者是讲国语乃至英文 全世界各种的言辞，每一个人所说的这个原因不同啊，所了解的这个原因不同啊，他听到佛说法都是一样，都能听懂。无论你是什么人，听的都是他的话。比如说英国人听到的英国话，西班牙人听到西班牙话，那么各种人听到的都是跟他自己讲的话一样。佛并没有说我要为他讲什么话，没有，只是一音。可是众生听到就不同，个人听到各个不同，这就是佛亲证到这个究竟佛果的境界啊，使众生听法各个所有的原因都不同了，不像我们凡夫啊，只能讲个一种话两种话，你就会说多种话，也不可能一个时间同时说。比如我们现在讲国语，只能听到是国语，不可能听到变成客家话，偶然呢、说一句两句客家话闽南话，可是那你那个时候听到是客家话闽南话，也没有国语。所以我们讲只有一种话啊、别人他听不懂的他就没办法听懂，例如讲国语，不懂国语的他听不懂了啊、讲英文的他就听不懂。那么我们凡夫只能讲一种话，而且也没有办法使他了解到不同的意义。你说的只有一种道理啊、佛说法不是这样。您是什么人，听的是什么话，了解的什么意义，都随他的根性呐、一一能够得到实在的利益。不但人道众生如此，天龙八部三界内的一切众生，天人听到的就是天人的话，鬼神听到的就是鬼神的话，所以这个天龙八部听到的他一一都能了解，畜生道众生听到的也是他们的话，他都能听懂，这才是佛的不思议话，他是说法的不思议啊、你什么根性听到是什么法，这个不定教非常重要，在佛法里面呢非常重要。怎么说呢？假如没有这个不定教啊，现在藏经里面有许多同样的缘起讲的同样的经，而里面所说的有相当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假如不是由众生的根性不同所得的利益不同啊，那这佛经里面这种情况要怎么解释啊？例如我们刚讲过不久的那个优婆塞戒经，优婆塞戒经就是善生经，就是善生经。所以这个道玄律师他的著作里面经常都称作善生经，因为优婆塞三个字麻烦简称为善生经。但是阿含部里面呢，同是善生经的这个因缘相同的有三部有三部之多那么阿含里面的善生经啊，只说善生拜六方，只说把六方比作父母兄弟等等就没有比作六波罗蜜，更没有像优婆塞戒经说成七卷那么多的文字假如不是有这种不定教的情况，怎么会有佛经里面有这种情形啊？现代人呢、自作聪明认为这些都是后人造的，那实际上他是不懂佛法。那么像这种情况在佛经里面还多例如楞严经，楞严经呢由阿难尊者的缘起呀、藏经里面另外还有摩登伽经，摩登伽经也有好几种翻译本，它的内容的缘起跟楞严经前面的这个阿难的缘起相同的，可是它只有这个缘起呀、直度这个阿难跟这个摩登伽出家正果而已。那么对这个楞严经十卷这么多的文字啊，摩登伽经里面没有。假如不是有这种不定教的情况，小圣根性的人只听到摩登伽经，只听到善生经，他没有听到像优婆塞戒经、楞严经里面的这些大圣佛法的教理。还有央趣摩罗经，央趣摩罗经声闻部这个阿含部里面也有央趣摩罗经，但是他只是说这个央趣摩罗啊指慢杀一千人的手指只说那个故事，佛度他以后出家正果而已。但是大圣的这个求那波陀巴陀罗所翻译的这个大圣的央趣摩罗经有四卷之多， 里面呢谈篇直角说的非常的详细。如果不是有这种不定教的情况，这个道理也说不通。所以因为大圣根性的人，他听到的央曲摩罗经就是四卷的，他听到的游佛世界经三三经就是七卷的，他听到的楞严经阿难尊者的缘起摩登切那就是十卷的楞严经，声闻根性听到的央曲摩罗经只有他出家啊，这个出家之前的四谛跟出家以后的正果情况，善三经也只是说拜六方啊，那么跟这个助人的方法五圣的佛法，那么楞严经摩登伽经也只是说阿难以摩登伽的因缘而已，所以这个声闻根性小根人听到的只是小法，小圣根性的人听到的只是小圣的教法，里面没有大圣啊。那么这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啊，并不是说由谁能够把它增加进去，或者是谁把它有力量啊能够增加那么多的佛法啊，不可能的事情。这都是由众生的根性不同，大圣根性听到的就是这么多的教典，小圣听到的又是那些都是小法。例如涅盘经，大圣根性听到的就四十卷的涅盘，小圣根性听到的只有像这个阿含部里面的游行经的后段还有这个佛遗教经绝对不可能啊像这个四十卷三十六卷那么多的。那么这都是由众生根性不同而有这种情况，并不是有什么情况的这个，或者是有人误会以为是后人造，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大乘佛法的教理啊，总是比这个声闻法要殊胜得多。假如说这个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那后人又胜过佛了，那跟西洋的科学情况是一样的，后边的推翻前面的，后边的推翻前面的，那么佛也就不叫做佛了，佛法没有人能超过他的。那么后人呢，尽你一生的智力去研究也研究不完的，怎么有可能后人再增加的，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些大乘佛法只是佛事当时啊没有普遍流通啊，后来慢慢呢才流通出来而已，不能把它看作是后人造的，不能这样想，这是完全是啊以凡夫的质量啊以测圣人的境界，那是错误的。所以懂得这个不定教的原因啊，那么声闻人听到是声闻法啊，大圣菩萨听到是菩萨法，所以佛的这个三轮不是一化他能够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啊，那么这都是如来就是佛不可思议的力量，他的伟力能够使令众生呢以见说中的顿意，说见教的时候他是顿根顿教的根性就能够得到顿教的利益啊，顿教的说顿教的时候如果是见教的根性也能得见教的利益，所以说以见中的顿意，以顿说以顿说中的见意，这都是属于根性不同。因为根性不同啊还有这些情况出现啊，那么这是第四不定教啊。如是这一不同，故言不定教也。总结说，像这样这一不同，而且彼此相知，都知道彼此的正果情况，那么这就是显露不定，就是不定教。然秘密不定二教，教下一离，只是藏通别圆。这是总结秘密不定两教的教理啊，然是转喻词，秘密教与不定教这两种教的教下的义理呀，它里面所含的义理只是法法世教的藏教通教别教圆教的义理，它没有另外别的意义，这是化仪度化众生的仪式啊。里面所说的道理呢，无论是秘密教不定教义理总是藏通别圆。最后一句，化仪四教其词 啊，找前面的那个扩判了啊，新制下月前四十名次教分两段，第一证明有四段，顿教、电教、不秘密教、不定教，到这里说完了。第二解体啊，月前四十名次教的第二段解体就是这一句，化仪四教其词，这就叫做解体。总结上文，化仪四教到这里为体啊，到这里为止啊，其词就到这里为止。化仪四教对前四十说完了，嗯、啊。那么以下的文字啊，它就是月时判教、月时变教里面的第二啊，月第五十变开弦。月第五十变开弦就是第五法华涅盘时，来说明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道理啊。因为前面的四教跟这个化仪四教可以完全对得起来，所以要另外分开来说，这叫做月前四十名四教，到这里说完啊。